们再把路加福音打开，我们已经查过两次了，是不是？你如果圣经啊，你读对了，你就会不急着往前面读，因为你会一直回去，一直回去，你每次会看见更多的东西。那我们这个查经班呢，就是说，尤其像现在大家在美国念书啊，在中国也读了不少书，你要说他到底说了什么，很快自己念就行了啊。一些基本的意义啊，情节啊，啊，大概也都知道。只是说，你怎么把它读到自己身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诀窍啊。你能够读到自己身上就好办了。那我们现在已经看了一些什么？但上次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就分成两部分的人物，一个是撒加利亚和他的老妻子以利沙伯，这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年纪大的，这是有学问的没学问的，有学问的有学问的，他们是以色列的这个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人啊，所以在那样的时代环境里面呢，啊，他们一定是对于神的应许有很深的一个盼望啊。可是虽然这样，等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这个老撒加利亚呢就傻了。那另外一边呢，我们又看见一个，基本上他肯定是个 teenager 了，因为那个时候说是要许配要出嫁的童女玛利亚，那一定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而已。这个小姑娘啊，是有学问的还是没学问呢？没学问。可是同样一位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哪一个人表现更优良一点？那个小姑娘表现更优良一点。那这个当然是一些很基本的，我们应该可以晓得，哎呦，这个现在啊，神在新约里面跟我们来往啊，就是路数不太一样啊，不是在乎你的出身，也不是在乎你的学问，而是在于你对神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及时的充满信心的顺服的反应，对不对？那除了这些之外，你如果再回头想想，你还可以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迟早都要去做师傅，是不是？你不能整天坐着听，尤其你回到国内马上就是了。哎呦，你们从国外回来，那你今天你来讲吧，你讲什么，你怎么讲，再回头想想看，这里面还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但我们现在大致只有时间去讲它大致的情节，他们里面所讲的话我们都没有仔细的去读啊。所以这里面谁讲的话多，人讲的话多，是神讲的话多，哪一个多？你算算字数看看，人讲的话可多了。这个人讲的话有什么特别呢？就是这段里面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你知道吧？这个撒加利亚既然年纪这么大，这个在当时肯定是有点地位的。至谦他进去烧香啊，众百姓在外面呢，那他这个人之下，施洗约翰从他家生出来，他信不信呢？开头不信，后来信了，是不是？后来信了。照这样讲，哎，为什么后来这个圣殿里那些人就这么反对耶稣呢？他没有用一点他的影响力，怎么回事？因为照我们想，你要从这边认识神怎么做事情啊？照我们想，第一步，哎，这个可以想。撒加利亚这个祭司，从他生个儿子是施洗约翰替耶稣开路的，这个我们觉得很合理。在你面前预备道路的那一位，因为立约的使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那再下来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撒加利亚发动他的影响力，让整个的祭司系统啊、圣殿系统啊都准备好预备迎接耶稣，这个事情就没这样发生了。因为你已经马上就看见这新约里面神做事跟旧约里面做事不一样。旧约里面他要做事，你就是正儿八经的，从这个会幕啊，从圣殿啊，从王位啊，从祭司啊，他复兴嘛。他怎么新约他就不这么搞了？奇怪了。那先找找说，为什么撒加利亚没有发挥他的影响力？为什么？他开始的时候不能说话，等到施洗约翰生出来的时候，对不对？应该好好的跟众百姓讲一讲啊，他还可以做见证呢。有没有什么线索？你想想看，后来玛利亚去找这个以利沙伯，他到哪儿去找？他们家在什么地方？在山里面的，在山里面。其实用现在的话讲啊，
隐居了。
他不是隐居了，他基本上啊，就是怎么样啊？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他供职的日子已满，他怎么样啊？
退休了。
哎，退休了。退休了，他就回家去了。他回家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呢， 一下子就被掩盖住了。他在圣殿里面就没有影响力了，而且中间隔了大概有30年左右。你看中国30年可以换多少朝代？你现在来过毛主席的亲戚，吃不开。上帝做事情很有意思，他是故意的，他故意，他喜欢这么做。那同时你又看见了，哎，这里面还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这个玛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是什么亲戚？他们的亲戚到底怎么个亲法？晓得吗？就为什么读圣经不要急啊，不要急着去把它读完，没什么好读完的，你慢慢去读。他说你的亲戚啊，他对这个，对不对？你的亲戚以利沙伯是不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个时候不做超音波他就知道，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这个老太太，没有后人，很出名的，他们亲戚直接叫他说那个什么不会下蛋的老母鸡，对不对？现在有孕6个月了，现在有孕6个月了。他们这两个亲戚你知道到底什么亲法？你去查他的家谱不容易查了，你查出来没？但是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其实讲到这里你大概晓得啊，新约旧约在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等于把它标题标出来了，哪两个支派是亲戚？
约雅和
也撒加利亚，他们是哪一个支派？亚伦的后人是哪一个支派？利位支派，对不对？玛利亚他们是哪个支派的？
犹
大支派，犹大支派，神到新约做事，两个支派的事情，这两个支派各代表不一样的身份。利未人是服侍神的，犹大支派是基督。所以你看到后来，在耶利米书，神就跟以色列讲，他说：“你们要是能够废弃啊这个日月轮转的约，你就能够废弃我和我的百姓所立的约。立的约有两个。”一个是和大卫家的，一个是和利未人所立的约，生命平安的约，还有伺候我的约，服侍我的约，啊，所以这些都是他从新约里面你就看见，哎呦，呵呵，在旧约的时候，他你回头你就晓得他这个大纲大概是什么。那这个我起先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有一次 Kim 在跟我讲，你知道不知道？要么基督已经来了，要么基督就是不会再来了。怎么说？我怎么说？他是因为现在的犹太人，他没办法告诉你他是哪个支派来的。你有没有犹太人同事？你就问他，他答不出来的。他们不知道，他们都已经乱了套了。他只会跟你说可能是哪个支派的。哎，你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个支派来的，那基督来你怎么知道他是真基督假基督？所以觉得是 Kim 在跟我讲，我都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他跟我说，你知道。要么基督已经来了，要么基督来就不可能了，因为基督最重要就是一个支派的问题。那这里哪一个支派替哪一个支派开路啊？利未支派替大卫支派开路，什么意思啊？利未支派代表旧约还是新约？旧约，对不对？摩西那些律法都是旧约，都是利未，但你得回去看那个创世纪的出埃及记就知道。那新约是哪个支派呢？犹大，对不对？所以你看上帝这些东西他摆得很准的啊，上帝绝对是做科研的，他这个很牛角尖的，他做的事情你一点也挑不出来就出来，啊，从大处从小处一定都是怎么做的。那这里边哎，如果你没读过圣经啊，你叫一个小孩或者是，但这件事情很难，就是，但是我觉得是可能的。一个人从来没有读过这张圣经，读完了你叫他说这张圣经大概一印象是什么，你在这张圣经里面你看见了什么，晓不晓得？我们基督徒就是很麻烦，我们基督徒就挑那个我们认为重要的看，你光看那个重要的其实还有很多别的重要你就看不见了。这张里面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谁开始做事情？谁开始说话？神开始说话，差派了天使来跟撒加利亚说话，在跟玛利亚说话，然后这个天使长就不见，然后呢什么事情发生了？
玛利亚就站起来就讲了，就急急忙忙，
玛利亚就站起来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去
去找那个杀妻，
他就找上那个姑奶奶，对不对？
嗯哼，
嗯哼，
姑奶奶吗？
都不知道是谁，他就往山里面去找，往山里面去找的时候，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小姑娘跟老太太问安，老太太一听小姑娘问安，她就怀着胎，还有圣经还特别讲了一句话，她就被圣灵充满。这里面有多少次被圣灵充满？嗯，新约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时代。但是被圣灵充满会怎么样？嗯，我们现在一说圣灵充满不得了，在地上翻个跟斗啊，就是等一下你都流产了。这里的圣灵充满主要是讲什么？把神的心意给你讲出来。这些人被圣灵充满，就把那个从神那里怎么看这个事情，哗啦哗啦哗啦都给你讲出来了，每一个都没有例外啊。这是从福音书来讲，一开始讲到圣灵充满，密集度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可是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的表现是什么？讲出神的心意，把神要做的事情用人的话讲清楚了。他不是讲一堆你听不懂，他是讲一堆你听得非常非常清楚的话。而且他这个被圣灵充满也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实际上是没有，实际上是没有。所以我们你要找到这些字这些词到底什么意思，这里已经很清楚了，那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那我们不是说被圣灵充满就不能够有异常的表现，可是照着圣经的正本来看，那个叫做被圣灵充满。而且这个被圣灵充满是怎么回事呢？你就看见他们这两家亲戚之间呢、啊，就开始发展出很多很多的事情来，好像一个撞球台上，一个球撞到另外一个球，那个球就要去撞很多的球，整个的台面一下子都改变了。在这里边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小姑娘急忙起来去看她的姑奶奶，然后呢，她什么时候回家了？
三个月，
哎，不错啊，这个不容易啊。三个月，为什么三个月？为什么三个月？他的三个月他干什么？
是
还
隐藏
跟伊丽莎伯同住。你认为他们同住在干什么？他们同住在干什么？他绝对不是在看足球，也绝对不是租几套韩剧咱们来看，绝对不是。你知道一个人啊，神在你身上做事情好不好？神要用你好不好啊？好啊。那要什么样事情最可怜你知道吗？就是你有一大堆的话没人讲，你没一个知心的，你在地上一个知心的朋友都没有，你讲的人家都是听不懂的。我还记得很早以前我去那个时候国内刚开门，有个传道文革啊，他们受苦的基督徒刚刚出来，他们在台上讲，他讲他们一起的弟兄姐妹受苦的情形啊，他讲的一点表情都没有。他一方面可能讲过好几次，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显然他跟我们在不一样的世界里面，他有点不知道拿我们这些美国人怎么办。他讲的事情连讲带比，他就讲一个姐妹被坐老虎凳手就坏掉了，后来他回去看他的时候，那个老姐妹就表演给他看，他说你看我挂毛巾，我是反过来丢一丢，哎，毛巾就挂了线上去，全场就哄堂大笑啊。那个陈弟兄一点笑容都没有。等到他讲完的时候，我发现会场里面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种人，你要么就是哭得不行，要么就是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听了一场笑话就走了。那天刚好坐在我旁边是一个姐妹，美国人，她就在我旁边，她是不笑，她在那哭，我在那哭，旁边的人都在笑，很奇怪的事情呢、啊。哎，同样的一个事情，你讲给人家听，有的人会心急，有的人不会心急，有的人受感动，有的人不受感动。在这里，玛利亚跟以利沙伯他们那三个月，我跟你讲，那可是跟在天上一样，因为这一下子所有旧约神要做的事情都落了实了。他们那是第一个查经班呢、啊，这第一个查经班还有一个老撒加利亚，可惜那天撒加利亚不会讲话，但是他显然他会写嘛，对不对？第一次这个整个的旧约对哪一个小查经班小教会解开啊？这两个姐妹，那两个姐妹真的三个月啊，可是有意思，可是有意思。那当然有旧约，这撒加利亚他们当然有旧约，他绝对有。 绝对有，经卷大概都有。很熟，但是很熟归很熟，你像现在的犹太人一样，他可以非常熟，他完全看不出基督，他不可能看得出基督。所以撒加利亚他后来被圣灵充满，他就说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里面有你要把这个当成一个科学陈述来看呢，一个人怎么可以所谓的知道救恩，就是我听见救恩的时候我能够听懂。其实有一个先决条件，什么条件呢？你的罪得到赦免，你就听懂了。是我们一样，我们一个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突然他听懂，听到他听懂，看圣经他看懂了，知道？你罪没有得赦的话呢，不管人家跟你说什么，上面讲一句，你心里面顶一句，心里面顶一句，就像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一样，你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救恩？他给你讲清楚，那这时候他们这三个人肯定能够知道救恩的人，不得了了，这下，拿一个小查经班，一共只有三个人，查了三个月，查了三个月之后。还有一个很奇怪很奇怪的事情啊，这个其实是算是圣经里面的，现在大家不太讲，我听的时候耳朵都听得有点发烦了，就是有人动不动讲这个老中青三代我们现在就老中青三代，玛利亚他们算中，撒加利亚算老中青三代，最小的那一代在这一章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结果，你还是一样啊，你要想，就像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讲说，如果神在圣殿里面向撒加利亚显现，那么照说主就应该从圣殿里面再把以色列人恢复过来，圣殿里面就基督就来了，全以色列族都信了，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神都是完全不按牌理出牌，这三个人他们在考虑的事情肯定包含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施洗约翰生出来，这个孩子到底我们怎么带他的，对不对？稍微天使跟他讲，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清酒浓酒都不喝，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所以这个孩子后来去哪里上学啊？去哪里上学啊？有没有跟撒加利亚一样，哎，托个关系，对不对？到圣殿里面去？没有。哎，他怎么样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我们现在孩子还小啊，其实这个话是新约圣经里面对我们怎么样教养儿女第一个金字招牌的体制，非常非常重要。做父母的一定要敢，你不能不敢。敢什么？敢把孩子养在旷野，敢走一条不一样的路，这种的孩子只有谁能够带他？神自己带。你拼命给他提供好的环境，给他安排好的路，什么用？你从小就要跟他讲，这怎么说的？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做父母亲都有一定的机会，但是那个父母亲不简单。你要是像我，就我两个女儿，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人家一看就知道，因为我上街，他有两个差五岁。所以我要么带大的，要么带小的。人家看我带这个小孩，他都不管是带哪一个，人家都会问我，常常有每个人问我说 This is your only child, right? 因为他知道我疼的孩子。我说 I got two only child。 这个撒加利亚这么老，你给他一个孩子他怎么办？叫死了不捧在手上，是不是含在嘴巴里怕他化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把他养在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住在旷野。你要注意他的什么？心灵强健，这是神给我们立的指标。你要你的孩子不是说要他做笨蛋，也不是叫他功课不好，可是第一什么？心。第二灵。玛利亚说什么？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什么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什么东西不见了？他的思想到哪里去了？你看今天我们又去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自己身上这个毛病是非常大的。什么东西主导？思想主导。我想通了我就做，我同意了我就跟。不，你第一个是什么？我的心尊主为大。第二个呢？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剩下的人你才知道怎么办。 对不对？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哪两个东西一定要长在他其他所有东西前面啊？心。中国家长这方面的错误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的心灵慢慢来，没关系，你先好好念书，对不对？然后就常常开人家玩笑，你孩子去哪里？哦，去哈佛啊！哇，又带一个哈佛毕业生信主，很难的。真的吗？
太骄傲了。
太骄傲了，为什么？从小没有让他心灵强健，可是你要他心灵强健，你要他必须让他住在哪里啊？
哪里舍得？谁会舍得？
澳大利亚，
我们现在是没有旷野，谁会舍得？
那是一样。
不知道他学琴都不行。
不是，他可以学琴。所谓住在旷野，所谓这个心灵必须是在旷野里边，这是第一点。你不必故意说我们在美国好像住在印度一样。心灵就是你活着干什么？人活着是要服侍神。这个信仰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必须看见他爸爸是怎么劳苦，怎么凭着信心走，那是没有第二条路的。那但是你做父母亲，你得赶走这条路啊！你看，这是圣经第一个，你不要以为这个就是讲那些，你要从这里面找，所有服侍的原则都在里面。老一代、中一代居然能够舍得把这个施洗约翰就摆在旁边，主耶稣没有摆在。对不对？但是后来圣灵把他逼到旷野去，吹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这个住在旷野非常非常重要，八个字：心灵强健，住在旷野。这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身上一定要看见的指标。我可以宠他，我可以疼他，可是我绝对不放弃这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有就行了。我不是说我们住在美国就好像像住在印度一样，对不对？有的美国人讲不准看电视，是不是？不准这个那个没有用处的，那个旷野不是真旷野。但这个孩子他应该知道，他是活在一个多么与神为敌的世界，他应该习惯孤独。属灵的路是很孤独的，他一定会经过很长的时间在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别人一样？我常常常问：为什么我们不能住在 K 里？为什么不能住在 Sugarland？ Well， 我们选的，对不对？没办法，因为你这种事情是你得花力气去做的，你得花力气去做。I want you to be different， 怎么样 different？ 这八个字非常好，心灵强健，住在旷野。但是我们自己必须要是一个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的，对不对？当时。哎，这个孩子居然变成这样子。那施洗约翰在那个世界里面成了一个艺术，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人。两代认识主的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下了一个决定，并且真的就把施洗约翰养在旷野。这个都是要信心的，因为你既然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以利亚是干什么？住在旷野。以利亚是什么？穿羊毛衣的。是不是？这些都是他父母亲给他定的路，定的路，不要怕，真的不要怕。就你看看，我们常说，哎呀，戴德生他们四代五代都在中国服侍主，这个简单不简单啊？多少传道士都已经回来了，对不对？他需要下一个决定。我的孩子就当中国人一样，他需要下一个决定啊。所以你看，从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好多东西，你不要急着往下念。你很多很多的角度，正说你就算你只有一章的圣经，基督徒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东西都在那一章圣经里，不管是哪一章圣经。因为这边不是说吗，出于神的话怎么样，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但你得信，你得信，对不对？啊，以利沙伯怎么称赞玛利亚？他说他是一个什么？我知道是什么？
女子是有福的。
还有呢？
怀里胎里。
这相信的女子，我们常常都说她有福，她什么事情有福？她相信有福，对不对？你再去想啊，以利沙伯说的话、玛利亚说的话、撒加利亚说的话，通通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回家做功课，对不对？尤其在玛利亚说的话就比较容易了啊， 照玛利亚说的话就可以传福音了。为什么？玛利亚说的话里面把人分成哪几种，要不要去试试看？
有权柄的，
还有呢？
卑贱的，
还有呢？
饥饿的，
的
富足的，
还有呢？
敬畏的，
还有呢？
敬畏的，狂傲的。
对，他这个话其实跟谁后来在山上讲的话很像啊？对嘛，饥饿的得饱美食，对不对？谦卑的，清新的，讲得很清楚的。那我们应当是哪一类的人？如果你把这些话通通加在一起，哎，在这一章里面，就当时的时代，神把人分成好多好多种，有的是敬畏神的人，有的是狂傲的人。狂傲的人有什么特色呢？狂傲的人有什么特色？对，这个比哪个心理学家讲的都准。就圣经怎么读怎么用，就是这样用。什么人叫做狂傲的人，你知道吗？心里正妄想，这是狂傲的人。他不管什么时候，他就是心里妄想的一个人。那什么叫做妄想？什么叫做妄想？
想想。
什么叫做妄想？
想不应该想。
不应该想的，什么应该想的事情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应该想的，什么是不应该想的？就你不要对自己太好啊。我们往往就是啊，读懂了，你要对自己，不要对自己这么好，你继续问下去。他为什么说狂傲的人心里就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从这一章来看，从这几个角色来看，什么样的思想才不是妄想？信什么？信主什么？信主什么？
尊主为大。
尊主为大，怎么个尊主为大法？
信主的话。
那个主的话是什么？什么？从这张来看，什么叫做不是妄想？就是你要专心在神正在做的事情上，你把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心、你的灵、你的思想全部集中在这里，什么？神要做的事情。神已经照着他的圣约要拯救以色列人，对不对？神已经顾念使女的卑微，这是要从神的角度、神的思想，你要专心去想啊！你如果不想这个，通通叫做什么？妄想。其他的事情通通要被神叫什么？赶散。没话讲，是不是？你要晓得这些话那真是带着能力，是非常非常准的。你不要就是念过了就算了，路加福音第一章查过没有？查过了，晓得了，没有用的。你要不断的进去。那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他讲话里面重复出现一个最重要的动词是什么？里面一个
重复
拯救，从哪些方面拯救？要不要去想？要不要去找一找？对不对？就轮到你传福音了，你得把救恩讲清楚。什么叫做拯救？那你去看从什么地方拯救，都写在这里。什么叫做拯救？拯救的顺序是什么？拯救的做法是什么？还有呢，拯救了你之后要干什么？这个是今天的教会就最不讲的一件事情了。哎，对，验一验，你看看，对不对？才开始就已经很会读圣经了，一点都不难的。救了我们要干什么？叫我们怎么样？讲得非常非常准哦。
终身。
哎呀，念慢了，这里面好几个条件。第一什么？终身。第二什么？
在他面前。
在他面前，有顺序的，一个都不能少。你要一个终，他要一个什么？终身在他面前的人。所以你看。上次你讲了，加百略怎么称呼他自己啊？我是耶和华面前的，是吧？在耶和华面前干什么？势力的加百略。什么最难的？ 活在神的面前就在。所以当初神是亚伯拉罕这么讲，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什么我面前做完全人。这可不可以去掉了？你不是说我做了完全人然后再跑到神的面前来，你怎么样成为一个完全人？是什么？活在神的面前。你小孩很乖，为什么天天活在他妈面前？这孩子坏不了。什么时候他去做坏事他一定该了，哈哈，不让他妈知道，对不对？终身在他面前还要干什么？坦然无惧的。哎呦，你如果回到中国的教会去啊，你会发现最难教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国内的经历，
坦然
无惧。他害怕，他定罪的灵很强，他就是害怕，什么事情就是害怕，就得罪神了，就做错了。这个什么叫做用坦然无惧？所以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爱既完全，怎么样？就把惧怕除去。惧怕的人在爱里边没有得到完全。这句话每个基督徒应该记得了，要记得啊！你这是一个很准很准的。他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你就不可能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一个基督徒他怎么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你又要终身，就是说一辈子侍立在他面前，对不对？还要坦然无惧，这些东西都加上去了，然后他说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个东西很奇怪，我们要想的就是反过来，我这个人要干什么？圣洁公义了，我就坦然无惧，我坦然无惧才来到他的面前，对不对？我们都是反过来的，这里面很值得去思想啊。那什么叫做侍奉他？神为什么要我们侍奉他？我跟 Kim 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结论，就他太太跟我太太一样，你不能靠近他的，你跟他在同一个房间里，他不停地有小事叫你做。
让人理解，
对不对？姐妹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姐妹喜欢人家伺候他。那神要我们侍候他是干什么？叫做用圣洁公义。你听是听懂了，你有没有想过？
福音的朋友经常问这句，
这什么叫做侍奉他？
神为什么让你老是去崇拜他敬拜？
哎呀，对，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我们不想，但是我们去敬拜他是不是在侍奉他？这个神要人家侍奉到底是侍奉什么？
神就是要让你来到他面前嘛。
那怎么叫侍奉呢？来喝茶也好，
他可能看着你就高兴。
这是对
的。就像我们做父母也喜欢孩子老在我们面前跟我们说说话。
那个我最怕，我是最怕等我太太下班，我不在他会赶，我一到楼下等他就不急了，你懂这意思吧？我说你为什么我越等你越慢？他说我就放心了。那我不能这，我将来到了天上我这能够了解，是不是？现在我在地上，我怎么样在神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是个谜语啊，这是个谜语，这个图画不对了。你如果就这么直直的去解释他的话，我们突然变成把自己关到祷告山里面去了，找个洞，一人一个洞。那很多的退休会他说夫妻要分房，我说退休会你一定要让夫妻同房，他们回去可以交流啊，是不是？你把男生归男生女生归男生，一个月下来三天下来他们都忘了，回家已经不想讲了。你让他去听什么看见什么，你让他们去交流嘛。为什么聚会男边坐男生坐一边女生坐一边？这到底哪来的规矩？就是像这一类的思想，它实际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太去做，不太去想。你想不清楚你照着去做就麻烦，因为他给你的印象好像说你找个山洞把自己关起来，我要成为一个圣洁公义的人，我这样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专心侍奉他，然后 you know, 不食人间烟火，这个叫做侍奉神。现在很多很多新的教导，尤其从姐妹出来的各路教导，很走这条路线。那就是对这句话到底怎么解？
不是容神一人，
容神一人，
侍奉神需要侍奉人。
那这个你就不能用成语来啊，就是这个小贝啊，小贝什么东西成语？你要从圣经的话，你这个想法是很对，但是圣经的话是什么？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嘛，主要是最后把万民叫过来，把他们分了边了，然后跟他们说什么？这些事，你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这个所说的侍奉神，其实至少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说，虽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可是绝对不是叫你离开人群，你反而是。侍奉神是走到人群中间去，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是主耶稣自己解的，对不对？有了我命令又遵行的，那人就是爱我的。有谁有一百只羊，少了一只，他不撇下那九十九只，就亲自到山里面去找到了，还要扛在肩上背回来，那个叫什么？这个通通都叫做终身啊，侍立在他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说，这单是这些话就已经，你就已经想不完了啊！所以我真建议弟兄姐妹不要急着啊，就是赶进度，对不对？不要急啊，回去做做功课，把他们三个人讲话的重点有什么不一样，好好的列个表，好好的思想，你会发现主持里面东西可多了。这些话呢，基本上都已经是要照着奥巴马的形容是 shovel ready， 你已经可以直接去开个表把它列开。玛利亚说了什么？重复的字是什么？重要的字是什么？撒加利亚说了什么？你看，你讲，你马上你不需要去背，马上就可以想到撒加利亚讲拯救，玛利亚讲什么？玛利亚跟伊莎伯讲的有什么不一样？那他们三个人讲的共同点又是什么？其实最重要、最 summarize 的是玛利亚讲的话，他就是他纪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他兴起的拯救的脚，他要把，他也就是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向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啊，就是撒加利亚也讲的，啊，这个玛利亚也讲，对不对？要玛利亚说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什么
怜悯？
怜悯，玛利亚非常非常讲到，还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个事情实在是需要好好的去做，尤其在这个初期的时候要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是丁基玛利亚说舍不得啊，舍不得把孩子丢到旷野，你舍不得。那你真的是要去替他们想，你舍不得，他更舍不得。什么事情让他舍得？他跟你有什么不一样？他舍得，你舍不得。什么让他舍得？他有见识，你没见识；他有信心，你没信心。他知道神在儿子身上要做什么，你不知道神在你儿子身上要做什么，对不对？这是很大的区别。那我们就需要设身处地的回去想一想，尤其在玛利亚的身上，那值得每一个，因为这不是个弟兄，是值得每一个做姐妹的去想一想，玛利亚这时候他自我评价是什么？他怎么看他自己这个人？
顾念他子女的卑微，他看他自己是卑微。
他信主很有天才啊，被抓的抓的。你认为他此时此刻还觉得自己很卑微吗？
他是一个侍女。
对，他从他所讲的一切话，你都可以看见，他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小老百姓，是完全不见经传的，是没有人认识的。他和那个什么权贵阶级啊，对不对？有权柄的啊，狂傲的，富足的，那绝对是两类的人。他对于自己留在这一类的人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你到天上，你见到玛利亚的时候，你会大吃一惊，哎，原来他就是这个乡下小老太太啊。他的自我感觉，他并没有一个要出国留学的期望，你晓得吗？
嗯，
他也没有面要做 Hillary Clinton， 他真的没有，他就甘于自己是在这个地位上，在这个地位上他清清楚楚地讲，这是出于什么？神的怜悯，神的全能者为我行了大事，全能者自己要做事，当我顺服在他里面的时候，他这个事业什么成了为我成就的大事。可是他自己怎么看自己啊？还是你看大卫被神所高啊，杀了哥利亚，他也确确实实知道神的灵与他同在，他怎么看他自己啊？一只狗一只跳蚤，我是什么人，对不对？从来不改变他对自己的看法，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因为我们真的，你不要说信主，你在美国住个十年二十年，对不对？像那个凯宾，他刚从 College Station， 他要搬到 Houston 来，他就去找，因为他在 Prairie View 上班，所以他就要找一个比较近一点的，他就找到 Cypress 去。Cypress 他第一次开车进去的时候，哇，你知道吗？那个社区啊，就是喷水池啊、草地啊，全部都是两层楼的啊，第一次看着树木心惊。后来他太太就跟你讲，看多了好像觉得自己也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一样的，你看我们偏曼也算蛮漂亮，就是哪个地方不漂亮，那边我们住的地方是50年老 Westbury 最烂的地区了。有一次一个台湾来的朋友来，哇，你们这个地方跟公园一样。我说怎么跟公园一样？跟有鸟啊，有松鼠啊，是是是。我们看是破房子了，哎，人家看是，对不对？但是我回家我会不会觉得说啊，我很不配我住的这个地方？不会，你慢慢你觉得说我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留美的，对不对？啊，我是拿学位的，是不是？啊，我是应该住这样的房子，我开的车子都是亮亮的，我开始觉得自我感觉不一样。这个玛利亚他们这些人不太一样，大卫直到做王直到死，那个东西让他在服侍的时候不会犯错，那个东西让他不会骄傲，因为他认定了我是什么，我是虫，我是被从粪堆里边被提拔出来的。那个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但是你得停下来，这里面看得非常清楚，玛利亚怎么看他自己，还有他那个姑奶奶伊丽莎白，是不是？这两个人很像谁你知道？这两个在旧约里边，这个不难，这题不难，在旧约里边找这样一对儿非常像谁啊？
南
俄米跟路德嘛。对，这南俄米跟路德最特别的是什么？就是当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一句话就把你点活了，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时候啊，天气是很好的，然后大家都很高兴，全城的妇女都出来了啊。就在这时候，路上来了两个什么？你根本就是两个乞丐就差不多了。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看有两个老墨，对不对？有两个乞丐在那讲话，你会不会去注意他？你会想他们在讲什么？你不会的，付你100块你都不会去听。可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所谓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那时候全地的人说什么话，上帝都不听，就听他俩，一个老寡妇，一个小寡妇。那个小寡妇跟老寡妇说，你现在看是圣经人物，在当时看其实就是两个乞丐，穿着黑衣服，一无所有，那真的是一穷二白，比你们下属差贝落户还要糟糕。但就路德对他婆婆在说话是这样说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那还是惊天动地的话。有没有别人知道？没人知道。你不要光会背那个话，你必须要会做那样的人啊，那就行了。就是非常非常难的，当神提拔我们的时候，我们却要一发的怎么样，谦卑，一发的卑微，不要把一切当成理所当然，尽管神给我们的，你尽管用好了，是不是？ 他给你吃什么喝什么摆在桌上的市面上卖的，你尽管去用，对不对？在美国你要过个苦日子不容易，尤其我们基本上有学位啊。但是你心里面一定要知道，我原来是一个什么，就很喜欢圣经里面的话，我也常常劝弟兄姐妹去背，就是保罗劝我，你们要追想你们从前被称为外邦人的时候，那时候怎么样，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什么，局外人。我们本来是与神无关的，命定要沉沦的，现在得救，对不对？还可以服侍主，你这个东西摆对了你就摆对了。所以以前还有人问，现在不太有人问，那 Kim 他拿这个 PhD 啊，放下来会不会觉得很可惜？你摆对了，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个东西，有什么可惜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本来应该要沉沦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不但信主，还可以服侍他。那这个就是这几个人这个榜样啊，你抓准了，你要是年轻的时候像玛利亚，年老的时候像撒加利亚、伊丽莎白，你见主的时候又 OK。圣经所说的骄傲，其实不见得是说我对人很骄傲，我自我感觉太好啊。圣经里面的骄傲，其实就是你忘记了你本来是什么，你本来是罪人，你本来是一个虫，你是一只狗，你是一只跳蚤，对不对？那个你不能忘记，那个你不能忘记。我记得我小时候很穷很穷的，那现在我在想那个日子好像隔我很远一样，其实没有很远。我们在物质的世界上是这样，在神的面前更是应该是这样。你要抓好这几个所谓圣经的榜样人物，并且不要怕把这个榜样教导到你儿女身上，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几句这几段圣经对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老太，你说读圣经怎么读？就是回到它里面去，回到里面去，好好的想一想，玛利亚和伊丽莎伯的三个月他们在谈什么？他们从哪里开始谈？他们是一点一点越来越懂，每当他们懂到一点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太不可思议的，全能者真的是为我做了这个大事，而且这个大事其他人想不想的？不晓得，居然做到我的身上。 OK， 应该是要有这样的心呢。我们要开始觉得说，哦，我居然可以服侍主，我们居然可以传福音。那这样就差不多就比较对了。那这里边还有一批人是跟这几个角色完全不一样，还有什么样的人？还有什么样的人？
就是周围居住的。
哎，周围居住的有什么特色？这个可有意思了。
他们都害怕，惧怕。然后他们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与他同在，所以确实就传遍了犹太的
山。他的重点是什么？这些人，或者说这些人跟他们这三个人有什么不一样？这些人有哪些很有意思的地方？
先是一同欢乐，然后就跑来看。
然后呢？那这起名字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你觉得？起名字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
他们要照他的父亲名叫。
对。
他
们哪来的这个灵感？他们哪来这个胆子？
因为撒加利亚本身就是在神面前服侍，就是祭司嘛。
但是就算如此，轮得到你来起名字吗？其实这些人是百分之百的什么外行人，虽然离得很近，他们晓不晓得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已经是第二批了。第一批就是撒加利亚从殿里面出来的时候，百姓知道说啊，看见异象，他到底什么事情？没人问他的。老先生有点发癫了，送他回家的时候，这事情就忘记了。这事情要是没有忘记，将来施洗约翰出来受洗施洗的时候，还有主耶稣来到圣殿里的时候，不会遭遇到这么大的拦阻。那事情完全被百姓忽略，现在他们的邻里亲族已经不错了，看见他们就是看见什么主施怜悯，看见你老蚌生珠，就是看见这件事，就是这么简单，是为了这事儿他们看懂了。 那神的心意啊，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应是就是看懂了没有？通通没看懂，没看懂了，胆子还不小就来了。然后呢，然后呢，他们对整个的事情就是没有很深刻的一个思想，要么是一同欢乐，要么是什么，他们变稀奇，要么周围的人都惧怕，传遍了犹大的山地，凡听见的事都将那这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孩子将来怎么样呢？问问题就问到这里。这个问题和玛利亚他们所讲的问题有没有很大的区别？很大的区别。你就是看这个孩子怎么样，是不是？哦，这么小就考第一名，然后到了 MIT， 现在已经得了总统奖了，是不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第一名，这孩子将来会怎么样？他们所说的主同在，老太太生孩子啊，这个孩子出生不一样啊，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看的。那这三个人是不是还是很 lonely？ 是不是？还好他们有 each other， 还好他们有 each other。但是神做事，他总是像他从一小群的人里面开始做，这小群的人一定有一个特色，就是共同对于神要做什么事情有兴趣。他们必须
老棒生这种事情，当时应该是个
比较稀奇的事情。比较稀奇。
那些人如果对旧约比较熟的话，应该是有所
是啊，
有所质疑。
对，可是不会。就像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长大麻风，他说：“你去献上摩西的礼物，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为什么？从旧约到新约，其实除了那个乃曼之外，没有人拿麻风得洁净啊。大麻风得洁净是弥赛亚来的征兆。叫他去给祭司查看，祭司有没有兴趣看？没兴趣看，没兴趣看。这些人
被蒙蔽了。
你什么叫做被蒙蔽？就是说我们老是看事情就留在我们的眼光。这几个人他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他一下子他看事情，他从天上看，他从永远里面看，从神的角度看。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而不是愿我的旨意或者我得什么好处，不是不是，你必须要越过这个阶段。
那这些祭司的话，就像现在的这种全职传道人一样，他是对这个圣经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对，
而且奉献一生这样的大家庭，
对，
寺庙做祭司，研究圣经，
在圣殿不是在寺庙里，那有点过。
能够有一天神的再来，可是为什么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圣洁无形的环境下却被蒙蔽了？
对，这就是。
他没有阻挡，他已经全。
所以我们为什么从第一次开始读马拉基书？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那个马拉基书那批的祭司，那批回归的人绝对不简单，没有一个拜偶像的，没有一个不虔诚的。可是突然神把他骂的真是狗血淋头，为什么？他没有注意神在做的事情，他还是个安分于他自己的服饰，他什么事情他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他不期望神做大事。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心是被这个世界的王任意掳去的。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到了以弗所书，他就为你们祷告啊，叫你们要开你们什么里面的眼睛，让你们真知道。什么叫做真知道？什么叫做真知道？从神那里看怎么回事，对不对？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问题。我们必须不断提，因为我们，你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在这个情况里面？得救了没有？得救了，对不对？神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哇，我怎么知道？我看见魔鬼大军在前面。我跟你讲，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是一个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你是有学问、有地位、身体还很好、年纪还很轻，你会讲中国话，你回去说话人家要听。现在神在中国要做什么，你如果还不知道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讲的，没得好讲了，真的没得好讲了，是不是？那你对于神要做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情。我现在脸皮比较厚啊，脸皮比较厚。碰到一个年轻人，哎，我问你有没有盼望，有没有想过要全世界服侍主啊？很准的一个弟兄，从来没想过，我好像想过这个事情， 你很快就知道他在哪里，很快的，很准的，因为太明显了嘛。因为他一路上就跟我讲，他说以后他如果回国的话，他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就不错。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把他带过来，对不对？因为他是在他才受洗三个月。
是吗？
是。
我以为他在国内受洗。
不，他真的是被神的灵感动。可是你要晓得，我们当初都是被感动过了，后来日子久了就习惯了，对不对？就习惯了。你要是第一个，我跟你讲，你先生胆子再大，要是他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中国人，他也不敢说就在佩尔兰买个房子。为什么大家都买房子？因为别的中国人都在买，大家都这样过日子的时候，你就会忘记了，你就会忘记。你现在神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个心意，在你身上一定有一个心意。那个心意是什么？我们是一定会变成撒迦利亚。照说我们应该都知道，对不对？应该就想玛利亚一点就通，
对，
对不对？还有那个谁呀、啊？那个我们上次讲的腓力，他主要说那个摩西律法上众先知书上所记的那一位，那底下那句话呢，惊天动地，我们遇见了。对他来讲，我这一生我会遇见基督，这个啊。我们肯定就在这边。你这主耶稣最后对着耶路撒冷哀哭，他哀哭什么事情？巴不得你知道，顾念你的时候，无奈这事是隐藏的。从天上看呢，其实很多人，恐怕包括戴德生他们都在替我们着急。为什么神在这个时代突然让大批的中国年轻人弟兄姐妹信主？为什么？但是这些人信主了，把这个机会给他，这些人会不会醒过来？那那是谁？我们今天在看撒迦利亚，撒迦利亚可能在看我们，因为是一模一样，照着我们应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角色讲的，人家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我告诉你，庄稼不发。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